像探照灯一样照的。我们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清晨在这里，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愿你自己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你手上有一个有一个音色，这是一个恩典的系列的信息。那么今天是第一次，所以以后欢迎大家能够邀请你的朋友能够来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们来看如此不堪进门救赎的恩典。那么这个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就会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奇恩典诗歌里面的第一节的一个歌词。那我们来看一下，在1772年12月的最后一日，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叫做奥尔尼小镇上，有一个宣道会的牧师。那么那是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那么他在烛光下面呢，在准备他的第二天的元旦的信息。那么他的信息的经文呢，就出自历代志上17章16到17节。这里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在这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那这两节经文是大卫在拿单告诉他他的后裔必要接续他的王位，以色列的王位直到永远以后，那么他对耶和华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位出生于伯利恒牧童后来了又患了淫乱谋杀罪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君呢，他以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来回应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位圣公会的牧师我们都知道就是约翰牛顿那时候的那个时代的传统就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有时候他必须要写一些的诗歌来回应他自己所传讲的信息。那么我是谁，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这句话就触及了约翰牛顿他的心灵的深处于是他就写下了《奇异恩典》这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在以后的几乎是两个半多的世纪当中呢在成为在所有的诗歌当中被唱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一首圣诗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总统就职的典礼上面一定会唱《奇异恩典》这首诗歌。那么在白宫的总统早餐祷告会上也会唱这首的诗歌大家知道在现在世界有位所谓的美声歌喉，他是来自于纽西兰的叫做Hayley Westerner。 那么他是称为世界级的美声歌喉，那么接着他把这个《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了就传遍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大家也知道 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星叫做Whitney Houston， 来，他在世的时候也是让这首七恩典的诗歌把这首诗歌从一个基督教的世界带入了一个世俗的世界当中。那么你也许会好奇，约翰牛顿他预备的信息跟上帝的恩典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如果你去看约翰牛顿他所预备的信息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翰牛顿好像他自己已经化身成为大卫，吹上帝的恩典，神选召大卫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王，那么也出于上帝的恩典，他赦免了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所犯的那一些的罪。同样的，出于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他给了约翰牛顿机会，让他能够从罪恶当中来回转，并且做了传讲上帝恩典的仆人。这首由曾经经历到神神奇恩典的传道人所写的这一首的赞美诗呢，也是约翰牛顿他自己生命的一个写照。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毁谤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众人中我是一个罪魁。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是使徒保罗写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信中，他回顾他不堪回首的过去的时候，他的自我的一个见证。保罗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个人的见证应该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了他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是有多么的败坏的时候，才知道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有是多么的一个奇妙。从一个逼迫者变成一个被逼迫者，保罗回顾他未信主以前，他是一个狂热的法利赛的一个教徒，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告白。那么扫罗他是生在大树，这个大树这个城在当时是一个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并存的一个城市，在一个他在犹大的一个犹太家庭里面出生的，他熟悉犹太的律法。那不仅仅如此呢，他小时候有机会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在一个伟大的当时的那个伟大的一个拉比加玛利的门下来受教学习犹太的律法。所以不仅仅如此，保罗也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呢，保罗的身上，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扫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身上同时留着希腊文化，同时有犹太宗教的背景和罗马政治的血液在他身上流动。扫罗他第一次出现在这本圣经当中是在哪一个场合呢？是在斯提凡被一群犹太人攻击的场合。那么针对斯提凡为他背离犹太信仰 的那在那个时候的啊，他对他自己的那个申诉时候，啊，那群的啊犹太宗教的当时犹太宗教的领袖了，很群众就激发了看到斯蒂凡的自我的申诉以后，激发了他们对他毁灭性的一个愤怒。保罗不但亲眼目睹了啊斯蒂凡被石头打死，他也是这件事情的赞助者，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赞助者。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扫罗了，对于犹太宗教的那种执着，那种热忱，让他成为在当时基督教教会的一个逼迫者，逼迫当早期教会基督徒的一个逼迫者。他侵入了当时的基督教信仰基督的家庭里面去捉拿他们。他甚至呢领了大祭司的文件呢，说自愿他要到叙利亚的大马色去追捕避难逃迫逼迫的人，基督徒躲到大马色的那些基督徒，他自愿请了一个合法的大祭司的文件，说要去捉拿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得救以后的保罗，他看得救以前的扫罗是一个败坏不堪的人，是一个罪人，他自己说他是一个罪人中的一个罪魁。同样的，从一个奴隶贩卖者变成一个耶稣的仆人，约翰牛顿回顾他未信上帝以前的他那种荒诞的贩卖奴隶的生涯时候，他总结他那一段荒唐的岁月，他总结一句将那一段荒唐的岁月总结在一句话里面，就是他在诗歌里面所讲的如此败坏不堪。约翰牛顿是1725年生在伦敦，那么他的父亲呢是从事地中海贸易的商船的一个船长，那么当然作为一个船长，他就常年就在海上。那么他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在那个年代99%的英国人呢上教堂去哪里呢，就是去当时形势僵化的圣公会，英国圣公会，99%的基督徒是上英国的圣公会。但是呢，他的母亲有独到的眼光，他就带领约翰牛顿呢就跑到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小教会里面去聚会。那么约翰牛顿在他母亲的带领之下面呢，他小的时候他能够熟读当时的很流行的所谓教会问答，就是基要信仰的问答，他也能够唱很多的诗歌，他还能够记很多的经文，都是他母亲带领他的。但是呢，很不幸的，在他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的父亲呢就重新又娶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家庭背景之下，约翰牛顿呢就无心再念书了。他12岁那年，他就跟他的父亲上了商船去航海去了。那么作为商船的一个学习的水手呢，他很快的，约翰牛顿就习惯于在当时那种水手们所过的那种荒诞的一个生活。那他从水手的身上他学到了吃喝嫖赌所以他的道德他的败坏随着他的年龄的成长更加的恶劣。那么他自己做见证说，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面他在20岁以前呢，他说我没有一小时不再计算说我如何才能够败坏跟我身边一起的那一些同伴。那不论是自以为意被外在宗教所蒙蔽的，像扫罗， 或者是被内在深处心灵深处当中人性堕落所牵引的，比如像约翰牛顿，他两者之间所展示的有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所展示的是一种欠缺恩典的一个生命模式，在他们生命当中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上帝。啊，我们有时候会为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啊，去伤害到别人，我们有时候会满足自己的最终之乐了，去带坏别人啊，不论出发点是怎么样，两种情形都是活在一个没有恩典的生命当中。好，我们来看得救是出于神的怜悯跟恩典，从耶稣基督的敌人变成耶稣的仆人，保罗说主赐给他拣选的恩典是格外丰盛。好，格外丰盛，什么是保罗所说的格外丰盛？在这里保罗他用了一个希腊字，好，这希腊字是他所能够想象出来的，来表达他重生以后所得到这份长阔高深的恩典。希腊文的原文格外的丰盛，意思就是说过于激烈的，或者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那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有位画家，他画了一幅啊尼加拉瓜的瀑布的啊画送去参展，但是呢，这位画家他没有为他所画的画加上一个名称啊，通常每一幅画都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名称，但是这幅画参展的话没有这幅画的名称，所以呢啊，参展的画廊呢就为他取了个名字，取了什么名字呢？叫做永留不息，永留不息。那尼加拉，你如果你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的话，你知道尼加拉瓜大瀑布每年平均好有20兆加仑的水量，啊，20兆加仑的水量，以银河倾倒之势，好，冲下那个断崖，啊，并且能够冲多久了？可以冲到2000年之久。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好。神所赐给他的恩典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是浩大丰盛的，大到一个地步就像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水量一样。好，那么在保罗在往大马色去捉拿啊避难的基督徒的路上呢，啊，使徒行传9章3到5节，好，告诉我们保罗的得救。这里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说到天上，来自天上白光的照射，保罗瞬间就失去了他的视力，好，他被人牵引到了大马色城里面，3天看不见东西。好，那主就打发在大马色城的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好，主说亚拿尼亚，好，你去开那个扫罗的眼睛啊。大马色的经历了，就让保罗得到了主差派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使徒的一个自觉。那么在给加拉太啊信徒的书信当中呢，啊，保罗他自己说什么？他说：“我做使徒不是由于人所选召的，也不是受人的委派，而是耶稣基督 看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天上的上帝所指派的。这在加拉太书的一章一节一开始保罗就这样子的讲。那么因着保罗他信仰的180度的一个改变，也跟着改变了整个外邦人的世界。那么从一个做奴隶的仆人变成做耶稣基督的仆人，约翰牛顿在他自己所写的墓志铭上面有这么样的一段话，这是他自己亲自为他的墓志铭所写的话。好，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是非洲奴隶的奴隶，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挽回和赦免，并被指派去传扬他所曾长期致力毁坏的信仰。在成为冷血的贩卖奴隶者以前呢，约翰牛顿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呢，就被送上了一艘海军的军舰上面。好，那么他在这艘军舰上面就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啊。但是后来呢约翰牛顿的别人为他写的传记上面告诉我们说啊，透过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是一种随手的交换了，就把这个麻烦制造者呢交换给一艘贩卖奴隶的一艘商船。好，那么这艘商船就是行走于英国跟西非的之间的一个贩卖奴隶的商船。那么约翰牛顿来到了这艘贩卖奴隶的船以后呢，他仍然不改本性，结果呢这个贩卖奴隶商船的船长呢就又把它卖给了西非一个葡萄牙籍的一个白人的奴隶贩子。那么这个白人的奴隶贩子呢他有个女黑奴是他的情妇。好，所以呢这个白人葡萄牙籍白人奴隶贩子就把这个约翰牛顿呢就交给他的黑人奴隶的情妇，当时他住在西非的一个小岛上面，交给他来看管。所以他的墓志铭上说他自己说他是奴隶的奴仆。好，那个奴隶就是指那个黑人奴隶。好，一直到了1748年，他23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得知他的下落以后了，就委派了一艘商船，去将他救出来。那么就在他就随着约翰牛顿就随了那一艘救他的商船就回到英格兰。那么当约翰牛顿上了这条商船的时候，那个商船的船长才知道他又载了一个麻烦的家伙在他船上。但是呢已经太晚了。那么当然约翰牛顿在船上面仍然不改他亵渎上帝的一贯作风。那么就在那一年1748年3月21号，当船航行到太平洋当中的某一处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强烈的暴风。那么那个暴风呢让这个商船几乎要沉没在那个大西洋的深海当中。那么就在这个面临生死边缘的时候呢，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约翰牛顿的生命当中。他跟其他的水手跟海上的波浪搏斗了整整9个小时以后船才转危为安。那么在这个那一天晚上的时候，约翰牛顿不仅仅是要跟海上的波浪搏斗， 他内心当中另有一番的征战。他一方面不断的思想他在年幼的时候他母亲是怎么样教导将上帝的话教导让他记住。好，另一方面他也想到在这么多年以来好他为 他自己的那种不幸好一直的亵渎上帝他感到罪孽深重。那他怀疑上帝会不会拯救像他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劫后余生的牛顿，劫后余生的牛顿在船上找到一本新约的圣经，好，那么他就拿起圣经开始念。当他念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好，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告诉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是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凭着主耶稣的应许，约翰牛顿他就在那个特别关键的时刻，他向上帝呼求，求上帝将圣灵赐给他。那么一个月以后，船抵达了英国。约翰牛顿说，他在1748年3月21日，在大西洋的风暴当中，我将我的心交给了耶稣基督。那么他在自己的日记上面是这么写的，在危难中我需要一位大能的救赎主，在我新约中找到了他，我在新约中找到了他。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世纪的保罗跟十八世纪的约翰牛顿，他们两个人虽能够经历到神救赎的恩典，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是出于神的怜悯啊。在新约书信当中，往往的恩典跟怜悯是同时出现在一段的经文当中的啊。就像我们刚才所念的提摩太前书的经文一样，13章14节啊，说啊，我还蒙了怜悯，然后说保罗说，而并且我主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啊。恩典跟怜悯这两个字词不是一个同义字或者是一个相似词，他们有完全相反的一个意思。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神不将我们配得的加到我们的身上。什么是我们配得的？就是因我们因我们的罪孽要受上帝的审判，这是我们配得的。但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因为他是神，是有怜，是一个有怜悯的神，他不将我们那个配得的审判加给我们。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将我们不配得的给了我们。什么是我们不配得？这就是我们神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孽，那个赦免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要将那个赦免赐给我们啊。我们从其他新约圣经当中其他的例子，我们看到啊，怜悯，我们看到浪子的比喻里面，怜悯让做父亲的能够赦免了管家的浪子，好，没有将他应得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而这应得的惩罚是他原是他配得的。而恩典让做父亲的啊，预备了上好的酒席家宴，好，反而接纳他，那个接纳本是他不配得的啊。怜悯让主耶稣基督 没有在扫罗往大马士的路上来对他加以管教，这原是他配得的。恩典让主耶稣基督呼召那个曾经逼迫人的扫罗做外邦人使徒，这原是他不配得的。怜悯让约翰牛顿能够脱离他的叛逆堕落的那个生命，恩典让约翰牛顿能够进入那个丰盛的圣福跟服侍的生命。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呢？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呢？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当中，但是神向我们呼吁，在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当中，做一个散发上帝恩典的基督徒。毫无疑问的，在保罗的脑海当中呢，他的得救是出于神对他格外丰盛的恩典，但是他不仅仅是得救了，恩典也改变了保罗，改变了扫罗，成为了保罗。那保罗在十四节说，恩典使他在基督里面有信心和爱心，恩典使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和爱心，作为他领受神白白恩典的一个证明。那保罗在这里到底他在讲什么呢？那我们从其他的 一段的经文里面来看保罗在这里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来看保罗写给他亲爱的主内弟兄腓利门诗人信函当中的一段非常委婉的一段话，非常委婉的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是记载在腓利门书的腓利门书四到十节。好，这里说，我听见你对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和信心，我每逢祷告提到你的时候，就常常感谢我的神，愿你与众人分享你的信心的时候会产生功效，使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中间的一切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那是指腓利门，众圣徒的心既然从你得到舒畅，我也因你的爱心得到更大的喜乐和安慰。第八节，在我基督里虽然可以换挡吩咐你做应做的事，然而像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禁的，宁愿凭着爱心请求你，就是为我在囚禁时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这是保罗对一位住在当时小亚细亚中部的哥罗西城的一位富有的财主所说的。在这个哥罗西城有一位富有的主内弟兄，他的名字叫做腓利门。保罗在对这位主内弟兄呢一个建议。那么这个阿尼西姆呢是腓利门逃跑的奴隶，他的奴隶阿尼西姆为不知道的原因就潜逃，逃到哪里？逃到了罗马。那么在罗马呢，阿尼西姆就遇见了保罗，并且在保罗的带领之下呢，阿尼西姆就信了主。那么现在呢，保罗要阿尼西姆带着他私人的信函回到他主人的身边。保罗要腓利门凭着在基督里的爱心来接纳 这位逃跑的奴隶。那我们要知道，在保罗的时代，奴隶是活在一个没有恩典的一个社会里面的，奴隶是一个没有恩典社会的一个产物，一个财产。啊，当时的罗马军队，当他战胜了一个地区，战胜了一个小国的时候，就俘虏带了一大批的俘虏带回到了罗马。那么他们将这些奴隶呢，就怎么处置这奴隶呢？就贩卖到奴隶的市场上去。那么有需要奴隶的做工的那些个人呢，就来到了奴隶市场啊，去把这个奴隶买回来带到他的家里面去。那么这个奴隶就成为那一个家的主人的，不是一个功能，而是一个财产的一部分。说的是财产的一部分，表示说他有绝对的权利来处置他的奴隶，特别是处置那些逃跑被逮回来的奴隶，因为在当时罗马的律法下面，这是合法允许的。那么一个逃跑奴隶被回到他主人家里时候，他可能会面到两种可能的命运。第一个命运是被处死，被主人处死，那是正常的。好，如果不是处死，第二种命运就是在他的前额额上用烧炭的烙铁烙印，用一个字，把一个字烙印在他的前额上面，是什么字呢？翻成中文就是逃跑奴隶。他有了这个标记以后，那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现在保罗恳求腓利门，在这位基督徒奴隶自动回到他的身边以后，不要对他施以惩罚，而是凭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心和信心来饶恕和接纳这位逃跑的奴隶。那么作为腓利门的一个属灵的带领者，保罗他可以用他的属灵的权柄，他要腓利门说，你非要在耶稣基督里，你要赦免原谅阿尼西姆。保罗可以用他的属灵权柄来做这样的吩咐，但是保罗没有做。我们从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仅仅是恳求腓利门能够彰显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么腓利门所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实际上是他要选择按照圣经的原则，或者是按照外邦律法，就是当时罗马处置奴隶的律法。他要选择站在圣经原则上面，还是他选择使用他外邦律法所给他的那个权柄呢？腓利门要在这两样东西中间呢做出一个选择。如果腓利门他选择站在圣经的原则这一边的时候，如果他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就跨越了，腓利门就跨越了他的社会和律法的障碍。在没有恩典的罗马社会当中，成为上帝恩典流通的管道。这是腓利门所要做出的选择。腓利门书没有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从其他方面的历史告诉我们，腓利门做出了他正确的一个选择，他站在圣经原则这一方，这一边。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人际的关系。怎么样的一个人际的关系呢？福音的大能能够将主人跟奴隶的关系转变成为主内弟兄的关系，腓利门跟阿尼西姆的关系从此不再是主人跟奴隶的关系，而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主内弟兄的关系。这是神要一个基督徒在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当中做上帝恩典的管道。许多年以前，有个夜晚，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位刚信主的主内弟兄打来的。那电话上传来的是他一个非常迫切的声音，他希望我跟我的太太能为他目前正在面临的难处能够一起祷告。接到电话以后，那一天晚上我来到我跟我太太来到了他们的住处。好，他说在他未信主之前呢，他在申请永久居留的身份，所用的理由是律师帮助他所想出来的一个伪造的一个理由。那这个伪造的理由，并且律师为他准备了一些假证件。那么信主以后呢，他的良心受到极度的一个谴责，可以说他是处在一个圣经原则跟外邦律法两难之间一个抉择。按照法律的规定，凭着那些律师为他所预备的假证文件，他有非常大的可能能够通过他的申请。但是若依照圣经的原则，他是在做伪证。作为一个初信的基督徒，是否继续的来隐瞒事实以获得最后的批准，还是坦诚事实要面对未可知的未来法律的起诉？几经侦查以后呢，在最后一次的申请的听证会来到之前呢，他的内心的挣扎已经过去了。他要在听证会上坦诚向法官承认他是用伪证来申请。那么他要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判决呢？他不知道，但是他选择站在圣经原则这一边。听闻他的一个请诉以后，除了为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祷告以外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跟他们在属灵生命里面一起成长的一个同工，我做了一件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做的一件事情。我写了一封信给洛杉矶听证会的法官，让他在听证会上认罪的同时呢，让法官能够了解他认罪的背景。那是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让法官能够了解 他先前之所以用伪证申请，是他在不相信上帝的时候，在他变成基督徒以后，当他的属灵生命成长了以后，他知道他做错了，并且勇于承认错误。我在信上请求法官考虑这一个事实。感谢主，他的坦诚的认罪赢得法官的赞许，没有将他以伪证罪来起诉，那是出于法官对他的怜悯，没有将他应得的加给他。啊，当然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我相信在座当中啊，没有人一味会用一个法利赛式的思维，认为说即使被起诉他也是罪有应得的。当然我们更不会去推论这位弟兄是谁，我们所专注的是保罗所说的，在上帝永流不息的恩典，因着那个永流不息的恩典，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爱心，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竭尽所能在没有这个恩典的世界当中做上帝恩典的管道，让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整本圣经的基本信息就是世人的审判，世人要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要被审判跟定罪，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所有的罪人预备了救赎，那是出于上帝无限的怜悯跟恩典。回顾那不堪回首的旧生命，保罗承认在罪人之中我是罪魁，而约翰牛顿他到了80岁，在他记忆力已经完全衰退的时刻，他不得不从讲台上面退下来的时候，他说我的记忆力已经逐渐衰退，但我仍然记得两件事情，我曾是一个大罪人，耶稣基督是我伟大的救主。能够从没有恩典的生命状态被救赎出来，他们两个人对上帝对神的感谢还是感谢那永流不息的上帝的恩典。对于我们基督徒，既然我们跟保罗和约翰牛顿一样已经白白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就要走出外在宗教的束缚，像保罗，也要走出内在心灵的捆绑，像约翰牛顿。我们的责任，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责任不是告诉我们周边的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败坏，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我们的责任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做一个散发上帝恩典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因为那一个永流不息的神的奇异的恩典，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跟爱心。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责任不是告诉周边的人这个世界的败坏、世界的堕落，我们责任是在这个败坏没有恩典的世界当中做上帝恩典的管道。我们来唱一首结束的诗歌。 事情。好，我们来唱。很多的时候七夜恩典，唱七夜恩典的时候不需要任何弹琴的。我们请七夜恩典和能感天我最意的神请起立。然来洗礼圣徒欢聚恩光爱意牵连喜乐颂赞在无多前神王那日派遣。天父，只有透过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才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虽然我们的罪为自己带来有说不清的亏损，但是你的恩典却带给我们有数不尽的至宝。天父，感谢你，你的恩典远超过我们对你的叛逆。你对所有呼召你名的人，没有只赦免了一部分的罪，而是全部的罪孽。虽然你的恩典我们测不透，更无法理解，但是天父，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在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当中做你恩典的管道。我们是如何领受了你的恩典，那我们也将我们所领受的流向周边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交通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来唱三一颂结束。